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不丧。熟悉我们播客的朋友可能知道，去年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过一个线上心理咨询平台阁楼，两位主播也因为各自的困扰分别去做了心理咨询，整体感受很不错。阁楼作为一个线上咨询平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一次咨询包含了50分钟的视频或语音，外加5天的消息留言。在50分钟正式咨询时间之外，来访者还可以在5天内给咨询师留言互动，比如咨询前可以先把你的诉求、疑惑和背景留言给咨询师，咨询之后的感想和反馈也可以留言，在咨询的间歇，他也能够提供很好的陪伴感。不论你是有亲密关系类的问题，或是关于工作、人际交往和职业选择存在焦虑，还是有个人情绪方面的困扰，总之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尝试一下阁楼的服务。下载阁楼的 APP， 注册时使用我们的播客专属邀请码不丧，也就是不丧的拼音 BUSANG， 可以享受100元优惠。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抽出3位听友赠送200元的优惠券，具体信息可以查看本期的 show notes。下面就是这期正式的节目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节目。Hello，
康邦哇，
好久没有。
错了，我讲错了，是康尼吃哇。
康邦哇，我都知道是晚上好的意思。不过现在、现在说也对。
哎呀，第一句就讲错了，这个是我的。
没有讲错，康邦哇也对啊。
好吧。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好
Good morning 怎么说
不
会
Good morning 是什么，应该很简单的，就这些我总是记不清楚。 Konnichiwa Konbanwa Sumimasen
OK
We back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按照 K-pop 里面的一个说法，就是 K-pop 明星 idol 们暂停演出了一阵时间，然后他们又重新回归，这个单词叫什么？
你刚刚跟我说的，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就在这个播客的这个 title 上面写着，
叫什么来着
？Come back
。
对，
yeah.
是我们的回归舞台，今天就是回归
回归舞台，然后回归了一下，然后又消失了
不。不是的，我们起码已经有另外一期节目在我们这个 pipeline 里面了。
啊，什么节目？
你忘记？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呀？我的天哪 ！Hello Stranger，
什么节目？
就是后面我们朋友来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录一期节目的吗？
好吧，好吧。
我们要这位马上就要被遣返出境美国的朋友，我们要为他留下最炫彩的这个最后在美国生活的记忆的吗？不是我们说好了吗
？OK。
哦，我先要跟大家说一声啊，我现在戴了这个 Invisalign 隐形牙套。所以我现在这个人讲话就是不是那么的 crisp， 就是还可以，就是 S 发音有的时候有一点不清楚，大家就多多包涵，因为我也不想把这个牙套摘下来录，对吧？然后反正这个大家可能也本来都发现不了，
没有发现，然后突然哎，让我来听听看，
对这个 S 音确实有什么问题啊？好吧，那今天我们要录一些什么内容呢，乔老师？
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读书的节目嘛，把上一期的这个书
like 半年前
跟大家聊一聊，顺便再聊一聊，围绕这个书再聊一聊其他的内容，就是
上一期我们读的书是什么？
炒杂烩的是不是
炒杂烩是你们那边的说法吗？炒杂菜
不是叫
大杂烩，
美式中餐里面有一个叫
什么，
忘掉了我现在记性不好。Anyway， 就是上一次我们读的是红爱珠的老派少女购物指路线。不，我
literally 拿着、哎、
我印象当中我之前一直记得都是老派少女购物指南，你知道吗？我真的一直都是记得这个。就是刚刚我就是在录之前我说我要准备一下，我看看这本书到底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看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我说没指南两个字呢，我还在那找指南两个字，没有，我脑子里面一直记错了，它就是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嗯，
红爱珠的，红爱珠。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这本书，然后再由这本书延展出来聊一些关于吃东西的一些话题，好吧？
嗯。
那我们现在先宣布一下，我们下一次读书会要读哪本书？这本书是乔老师选的，如果不好看的话，大家就是冤有头债有主，
不要怪我，
就是
怪
找乔了。为什么
怪奥巴马？奥巴马推荐了。
奥巴马推荐 a lot of shit， 就是他那个。他的那个推荐非常非常多，他不仅有年度的那个书影音，还有什么 summer read 什么那些，哦，你说吧，你先告诉大家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这本书叫激烈加速，
嗯，
激烈。
你是手机到时候放下的时候轻一点，
无所谓了，
咚
啊
咚
的，无所谓了，
嗯，
激烈加速，
嗯
嗯，
作者是
玛丽莲罗宾逊，
嗯。Marilyn Robinson
这个书其实在美国这边很早就出版了，应该是2004-2005年的时候，2004年吧。
嗯，
它是应该是这个作者的第二本书。
嗯，
其实我对于这个书也好，或者对于这个作者也好，我其实都不了解，我也没看过这书到现在。
嗯，
我为什么会想读这本书呢？因为我
这本书是不是一个三部曲之间的？
对对对，它是
第一部还是第二部？
至少它有中文版嘛？现在有中文版嘛？
嗯，
然后中文版它是称它是什么？激烈三部曲吧？激烈三部曲，激烈其实就是这故事发生的一个地方，
嗯，
叫激烈，
嗯，
然后后面两部分别是应该一个是叫莱拉，还有一个是叫家园，
嗯，
其实它还有一本最新的是叫 Jack， 也是跟就是这个整个故事是有关的，
嗯，
我不知道应该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版，
嗯。
但是这三本就是这三部曲现在都有中文了，
嗯，
我们现在读的是等于说是他第一本，
嗯，
激烈加书，
嗯，
这本书其实正如我刚刚所说是2004年出的嘛，
嗯，
当年也是拿了很多奖的，
嗯，
比如说什么美国的那个
国家图书奖，
对，国家图书奖啊，
嗯，
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哦，
最有名的是那个普利策小说奖，
嗯，
他同时也是2004年纽约时报的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那跟奥巴马有什么关系？
对，奥巴马就是
无比
腰封上面写的中文，
哦，
版的腰封上面写的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比挚爱的小说，据说
无比挚爱，
对，他特别喜欢这个作者和这本书，我据说啊，
嗯，
他当年就是当总统的时候，他还特地抽出时间来去 interview 这个作者，玛丽莲。那我为什么会想起来读这本书呢？
嗯，
就是我经常听的一个播客嘛，我们之前
Ezra Klein Show，
Ezra Klein 那个节目，
嗯，
他在那个节目里面就说过他最喜欢的小说就是这部小说。
哦，对对对
对，
我印象你说过。
对，然后前一阵子他刚好又采访了这个作者，
嗯，
玛丽安，那是因为他又有一本新书要出来了，
嗯，
叫 Reading
Genesis，
就是
阅读创世纪。
阅读创世纪，
嗯，
这应该是一个非虚构的啦，
嗯。
他应该
是他对圣经创世纪的一个解读，
解读也好，就是说他可能读这个的时候的一些感想吧，一些 思考之类的，
嗯，
你可以看到吗？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反正就这本书呢，它因为一个是发生在美国，而且它不是一个现代的背景，它是20世纪的背景，
嗯，
它发生在美国中部的那个爱荷华，
嗯，
叫一个激烈的那个地方，一个是好像是三代人的一个故事吧，
嗯。
然后同时他也有很强烈的那种宗教背景，
对，
那种基督教的背景，
是不是写信的那个人就是一个神父还是什
么的？对，一个牧师、
oh, OK， 有点像傅雷家书，给他的小孩写家书嘛，然后说自己一生的这个故事啊，什么做错的事情，
对，可能有一点，反正我也没看过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
OK，
挺期待看这本书的，所以怎么说呢，
嗯，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读这本书。
好的，说到这个宗教色彩，明天就是复活节了，明天是基督 comeback 的日子啊，我们在基督前一天我们 comeback 对吧，我们来一个这个复出舞台，明天就是那个基督的复出舞台， OK 不知道基督会给我们表演一些什么节目好呢，好，赶快混过去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聊聊这个老派少女叫什么购物
路线
购物路线这本书吧，先来聊聊这本书怎么说好 也好聊也不好聊，就是好聊是因为他挺好读的，不好聊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聊，就是
怎么个聊法。
对啊，他
那就聊开来嘛，
聊开来
就不要我要仅仅围绕着这本书来聊、
好吧，那先聊聊这本书吧。乔老师，你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什么、阅读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我挺喜欢看这个书的、我挺喜欢看这个书的，虽然他其实因为他讲的是他的那个购物路线嘛，作者是一个台湾人嘛，他在台湾比如说他们吃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们要准备这些吃的东西，他们会去购买哪些原材料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购物路线的来源嘛，就他们会去迪化街，还有那个到什么城的
大道城
对，去那些地方买东西嘛，都是定好的，去哪家买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离我有点远嘛，当时读的时候，其实也不远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好在台湾旅行，我读了一点，觉得还是有点亲切的，但是他们吃的东西可能离我还是有点远的，有些东西好像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尝到过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觉得他首先他讲的其实也不仅仅是做饭吃饭这件事情，里面其实还是有很深的那种亲人家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啊，联系啊之类的感情在里面的。正如作者所说嘛，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母亲患病嘛，然后他想通过文字把一些什么东西给留下来嘛，希望以这个方式把他们给留下来。我觉得他的那个写的语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也是挺老派的，你有没有觉得？就这样子语言，我好像不知道是，我很少，因为我平时读这个中文书就不太多，我觉得还是很少看到的。我想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阅读这个书的感受，其实从阅读的时候就有的，而不是说就事后总结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读的过程当中给我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作者也好，或者说这故事里面的人物也好，比如说他的母亲，他的外婆，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确定的，就有一种那种笃定和确定性在里面，就是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要去哪边做什么事情，他就有这种笃定性在
里面。你说的意思是比如说他知道去菜市场哪家买菜，或者还是说他对于自己人生的这个方向是
都有、就是你在这个故事里面你没有感受到说好像有一丝慌张，或者有一丝焦虑，或者说有一丝你知道吗不确定性在里面，他无论是对于自己做什么菜，或者说他要购买什么样的原料也好，或者说他要就是从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吧，就有这种确定性在里面，就他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不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等等。其实
那这好还是不好呢？
我很喜欢，就是这个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这种确定感，这种笃定感。其实这个书的最后的后记，这个作者提到了这一点，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的那个后记里面写到，这后记很短了，大概两页的样子，大概前面的时候他就写到，他说
有感情的朗诵，
我所处的时代众生喧哗，人在其中常站不稳。这本书写家中老人、老菜、老物件、菜市场及这些老派食物如何在生活下庄稳定自我，起点单纯，若对他人有益也是好事。对啊，就是如他这边所说的，就是在生活中下庄稳定自我。可能这些你去如果对这些老的东西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在那边的话，天生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
哦，我知道你，我其实本来想说就是我们马上要聊另外一本书嘛，就是庄祖仪的那本新的菜谱书，叫餐桌上的人间田野。然后他那本书里面其实那个他写的那个，因为是一部菜谱书嘛，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文字，但是他在那个前言里面也有写，就是庄祖仪开始写这本菜谱书的时候，就是他从成都搬回到美国来住的时候，他不是也经历了一些 bullshit 吗？然后也经历了那种网暴啊或者说什么的，他也在那边说了很类似的观点，他就说当时不是心情也很糟嘛，然后也对于很多事情感觉提不起兴趣，也不想请朋友吃饭，但是他就是每天给他小孩和他后面他老公搬回到美国以后给他们做饭嘛，就感觉好像是那种风暴中的平静，就是让他能够找到一点确定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让他自己能够度过那一段很 很艰难的时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疫情嘛，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外界的所有人都共享的一些焦虑啊，或者说是什么，然后他也通过做饭能够，
对，
感觉能够给自己内心有一个锚点。
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就是现
在你们有没有厨师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
不是我想说的是现代人也经常会说的嘛，就是你生活要 routine 嘛，对吧，要有规律，对吧，要有一些你每天都做的事情，对吧，那可能你做饭就是对，吃饭，甚至是吃饭，就是这样一个每天都是有规律的事情，它的确是让你自己的生活就是稳定下来嘛，是不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的确是变化非常快的这么一个社会，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变化我突然意识到不是说你自己自身生活的变化，真的，而是外界的声音，这个社会上的声音，比如说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声音，你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讯息，你知道吗，这边有发生什么，那边有发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突然会觉得说整个生活好像就失控了，其实没有，就是给你这样子一种失控感觉，而你自己的生活其实每天该干嘛就干嘛，对吧，你早起六个，然后你每天一日三餐，然后怎么怎么样，就你生活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外界这种嘈杂声音太多了，就感觉好像
是
有点失控。
你是在 call back 那个梁文道的那本书吗？
没有，
噪音太多。OK，
你关于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吗？
这本书挺好看的，也挺容易看的，可能虽然看上去挺厚的，但是可能你要是卯足了劲看，一天就可以看完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每一篇其实都很短了，有的时候是讲一道菜，有的时候是讲一个吃饭的场所或者什么茶室啊，或者说是他去别的地方旅游去到的，比如说香港啊，或者说是
对
南亚的一些地方。
对，他里面我最喜欢的里面一篇是讲他与泰国一家人的那个关系吧。
我其实也是想说它里面其实就是也是花了一些笔墨讲，就是说具体他们怎么做一些菜，怎么说怎么卤肉啊，或者说怎么，就是我对于那些具体的做法，或者说因为我们的童年其实是挺不一样，就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就是很多时候他讲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不是很熟悉，就是我觉得而且如果只通过文字来看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直观吧，所以我感觉我最喜欢的他这本书里面写的还是通过食物写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写自己生活的感受，或者说写一个人，或者说是对，比如说写他跟他妈的关系，或者他跟他那个伴侣的关系，对吧，
对，
我觉得那个还是最好看的部分吧。比如说他说疫情期间大家不是都被迫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吗，然后他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大家通过做饭来稳定自我嘛，然后说什么煮饭其实就是一种自强的表现，你喂饱自己也喂饱他人，来应对人生的这个变化。他还讲了是什么他之前有很多相亲的经历，因为他应该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晚婚嘛，他现在应该已经结婚了，而且好像已经有小孩了，才生了小孩，对吧，他是一个晚婚晚育的一个人，然后他三十岁以后，他说三十岁以后的女的如果看上去过得比较无忧无虑，别人就会要催你去相亲，我就觉得很搞笑，就是你三十岁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女子，然后你又表现出你生活非常的无忧无虑很快乐的话，大家就会看不下去，对吧，大家就要把你推入这个婚姻的这个深渊里面去啊。然后他就讲他跟不同的人相亲嘛，很多时候就是吃不到一块儿去，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后面就没有必要发展下去了。比如说他说他有一个相亲对象好像进那种鹅店，然后竟然只点了一碗就是清汤面还是什么的，就是说他就觉得哇，你来这个鹅店，你不吃鹅，你不吃什么就是烧鹅啊，或者是那种鹅的身上的各个零部件，对吧，你竟然
不吃他的招牌菜，
对，你竟然就点一碗什么细面，这他就说不行，后面就是没有必要再往后面发展了，反正就挺搞笑的。他跟他现任的那个伴侣好像也是通过吃面认识的，就是能够吃到一块儿去。虽然他那个伴侣好像看上去特别瘦，骨瘦如柴的那种啊，就是风一吹就会吹不见的那种，但是他们好像就是比较能够吃到一起去，然后就是能够有一些 他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嘛。而且我还跟你讲过，他写了一个细节也特别搞笑，就是说他爸爸那边的家人都是特别沉默的那种，就是也不会，不太会聊天，也不太会，不太善于言辞，然后但是每次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就沉默的在那边扒粽子，就是把那个包粽叶，然后传递粽子，他们还要蘸什么辣酱啊还是什么，就那边传递辣酱。我就想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搞笑，就好像大家不会用语言表达很多东西，但是就是所有东西都在这个粽子，都在这个粽子里面，就是通过粽子来传递一些说不出口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
很老中，
非常典型的东亚人、啊、
嗯，对，
就是不会说我爱你之类的，但是会给你做饭，
但是会把你给喂的撑，快要撑死，
对
吧？
对，
包括他写他妈妈叫他卤肉嘛，那个也很感动，对吧？就说他妈妈都好像已经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但是还在那边教他卤肉。然后他妈妈去世以后，他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感觉说，哦，我是现在是一个孤儿了，然后有这种自怨自艾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卤肉，然后他感觉就是只要把这个肉给卤出来，好像就是人生就没有什么，就感觉好像又有一个家的感觉啊。就挺好的，但是我最喜欢的 quote 是他这本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 ，literally 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有那个群友去参加过他那个在内地的那个签书嘛，然后他给别人签名的时候，其实也签的是这一句话，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句话。他说，亚洲近代史里的天灾人祸将人们成群搬移，穿越大海和命运的凶险，活下来的人在异地重建生活，白手起家难，拼贴斋减才生出因地制宜的生存本事，浓缩在茶餐厅的吃食里，须知要撼动威权多么困难，修改食谱可能容易，人们冲突的伤害久淤难消，味蕾上可能比较容易相互和解，茶餐室内处处是长鸣做主的拼贴的自由，自由贵在不觉不察，如吃饭喝水。然后而茶餐室我感觉是这么一处自由的场所，就是当就是他说的很隐晦，对吧？他就是说其实外面的威权很难撼动，然后大家可能也跟彼此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啊，或者说什么，但是食物可能是消弭这种不同看法的一个场所吧、
嗯、
就在这个茶餐厅里面他能够感觉到这种拼贴的自由。但他说的这个就什么自由贵在不觉不察，如吃饭喝水，我觉得也说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台湾看那个总统
自由广场
那边的那个展览的时候，
嗯，
他不是第一句也在那边写说，自由之于人有如空气之于生物，拥有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浑然无感，而一旦失去却立即窒息难耐，陷入痛苦挣扎嘛。就是说这个自由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又很难被察觉的，只有在你失去自由的时候你才会察觉到说，哦，自由这么宝贵，对吧？我觉得就很有意思。然后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群里面那个女生签这个名的时候，他也说这句话很重要，你要就意思是你要好好想一想这句话。这个就是我对这本书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句话了。嗯，对。但是我觉得是很好看，我很推荐大家去看，很容易读，而且也我不知道为什么 it takes us 5个月但是总体还是很容易读，很好读的。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要讲的。
好吧，
嗯，
那我们就那个什么延展下去吧，讲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跟吃东西啊或者什么跟这本书、
嗯、那我就接着就推荐另外一本，刚刚说到庄祖仪的那个菜谱了，
嗯，
我推荐另外一本，
我还没有推荐完，你先推荐吧、
okay、
你那本也跟我差不多。
对，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嗯、
在图书馆里，美国这边图书馆里发现的，
嗯，
一本菜谱书，刚好也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有关系吧。
嗯，
嗯，其实就是讲台湾菜的，
嗯，
叫 Made in Taiwan 一个 cookbook、嗯、我还跟着那个菜谱书上的一些菜学着做了一个，比如说上次做的那个叫凉拌黄瓜嘛，因为我们家一直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嗯
然后我看到上面有 他介绍的一种方法，
嗯，
我就用那个方法
更麻烦一点
腌了一下，其实也还好，就是它
过夜了，
对，它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嗯，
嗯，但是它出来的口味完全不一样，
嗯，
完全不一样，
是的，
是
更脆一些，
更酸更甜一点的那种，
嗯，
酸甜口的，嗯
嗯，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嗯。
然后我还试着，当然它里面介绍的一些菜都是非常典型的那些台湾，嗯，台湾菜了，或者说台湾小吃了，
嗯，
像什么卤肉饭啊之类的、
嗯，
像牛肉面啊，
嗯，
那我就想推荐这本菜谱书嘛，
哦，
如果你对于这些，因为我觉得它
可能在美国会比较好买，
对对，
或者比较好借到，
比较好借到，
嗯，
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些做法还是挺道地的，
哦哟，
还是挺道地的，它没有说是。一个虽然他作者是两个人，一个是在美国这边出生的一个台湾裔的一个女生，
嗯，
但是他请了一个台湾本地的一个帮手吧，帮他把关，对，
嗯，
两个人合写的一本，
嗯，
这本菜谱书，
嗯，
所以我觉得在道地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嗯，而且对菜谱书嘛，嗯，你只要 follow 那个它的步骤去做就行了，
也有一种确定性，一定能够达到这个味道的。
对，关键我突然想到，就是说你在美国，其实你要做这些台湾菜，其实是很方便的，
嗯，
因为你很多原材料都是不是原材料了，至少那种调味料你基本上都是可以买到的，
哦，
因为在美国这边很多，
哎，对对对对
对，你
庄祖仪其实也说过这个事情，
是
就是说你可能在比如说
在大陆
国内
你要做这些，
你可能很多买不到，
对，
嗯，
因为美国这边像中超里面很多的这种调料啊酱料啊什么东西之类的
来自亚洲各地，
很多都是台湾那边出口，或者说从台湾那边进口过来的，
嗯，
你买这些东西应该不难，
这个就是你的推荐
我就推荐这个吧。
好，那我就再来推荐一下庄祖仪那本书吧，那本书我不知道能不能出简体版，
为什么
啊？我以为他已经被封杀了呢，
啊，
I don't know，
你要说出简体版，我跟你说，那个《Made in Taiwan》这本书也绝对不可能出简体版。
Why？ 哦，OK。
他在这个书的前言里面，这个作者在书的前言里面就强调，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说在饮食上面受到中国，就是很多菜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之后，你知道吗？做出来的，但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哦，
你看了那个前言，你就会知道
不代表本台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
没必要强调这个。你好像很心虚，你有什么要？我们只是在陈述一个概念而已。
OK，OK，OK，
好吧。
好，那我就庄祖仪这本书，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因为它跟其他的菜谱书，就是你说的那种。那本菜谱书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它不是就是一道一道菜列出来的，它是给你配好的，它给你配一顿饭，所以它就是对一个 set， 它一共有20套组合，然后每套里面大概有3个菜，然后
对它而且不仅仅只是中餐吧，是不是？
基本上是中餐，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东南亚呀，或者说是那边的，但是基本都是亚洲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不是说是一个那种原教旨主义者，他说他自己的这些菜谱也是受到很多影响，比如说台菜，或者说是他在成都不也住过？
对，
他在成都菜，
成都住过。他本来是台湾人，他好像在东南亚也住过，
哦，
就是
反正
因为他老公是一个外交官嘛，
对，
对他们对。
反正他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 fusion 的一种吧，
嗯，
但是他这个一套一套做，我觉得挺好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给你搭配好，基本上一套的话，一个 set 是一个荤菜和2个素菜，
嗯，
然后他还给你搭配好，就是说让你如果是想要同时上桌的话，他这个搭配是可以让你同时上桌的，
嗯，
就是不会说是一道菜炒完然后你又要等很长时间等另外一道菜或者什么，因为他说中国人就是很在意这个吃到烫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他说日本主妇很多时候你看上去很优雅，是因为他们日本人就是吃那种温温的那种东西，或者他们放凉了也觉得 OK， 他们那便当就是拿出来就直接吃，就是没有什么加热或者要加到很烫啊。然后所以他就有给你这种搭配，比如说他给你一个慢炖的东西，然后再搭配一个凉菜，或者说是搭配一个糟卤的东西，或者说他也尽量就是让你不要一次就是 overwhelmed， 就做一餐饭做完以后就说 I'm done， 我再也不要做饭了，就是他有一些简单和难的这种搭配，比如说他给你 做一个红烧肉，他就给你搭配两个比较容易的那种快炒的那种菜，或者一个凉拌的菜，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吧。然后他这里面的菜也很家常，就是他自己也说了，他没有在追求就是很 fancy 的那种，他后面竟然有那种西红柿鸡蛋汤啊，或者什么他自己怎么做啊，或者什么的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家常菜就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对
对，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看其他一些人做一些比较家常菜，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凉拌黄瓜之类的，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说我可以借鉴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好的，那就先搭车推荐这两本菜谱书吧。
okay.
好吧，那后面我们还要延展一些什么呢？硬聊一些什么？
没有，我可以聊聊
东西。
我最近看的比较喜欢的一些关于做饭的节目。
好呀，我们最近也看了一些关于美食，是美食吗？做饭的一些节目吧。那就先聊那个Dave Chang 的那
对
Chan, 那叫什么 Dinner Time Live with David Chang, 这个是奈飞他最近做的一个尝试，我感觉他好像有想要再尝试搞这种 live TV 或者说什么。反正这个 Dave Chang 就是他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练手的一个东西吧，
算是他的一个项目吧，一个节目。
对，反正他每周哎你在干嘛？
对，他是每周二，
对，每周二，
每周二东部时间是、
东部时间大概七点的样子，
晚上七点的时候，他会有一场直播，他在那边
一个小时
做饭，给他的嘉宾做饭吧，
对，
一个小时的样子。
我觉得这概念还是挺好的，因为 Dave Chang 他就说他说很多那种美食节目都是那种，通过非常非常多那种剪辑啊，或者说是那种采访啊，就是
magic 嘛，
对，就是感觉好像很，但是他就想给大家呈现就是朴素的，就是做一道菜的这个感觉，就没有剪辑，然后也可能做坏了，对吧？就是 which happens not a lot, but yeah, sometimes, right?他就想跟大家就是展示这个做菜的比较朴素的、诚实朴素的展示他这个做菜的这个过程吧，对吧？
对。
然后他每集会请两个相当于那种名人吧 ，celebrity， 很多是在 Netflix 上面，之前有他的朋友，对吧？第一期就是 Steven Yeun， 我的老公，
他一开始是做了六期，
对，
那前六期我感觉，那些嘉宾都是他的朋友，很多都是他朋友，后来可能是这个节目的收视比较好吧，
真的假的？
对对对，
哦，
后面他们又多订了大概十期还是十一期的节目吧，然后后面现在那些人我不知道，感觉跟他都不太熟，
对，
因为你明显看他们聊天的内容就会看出来，你看他那些朋友都是在聊一些就是尤其一些 comedian 你知道吗，在那边就很放飞的那边聊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最近几期我就觉得好像不太熟的原因
有点尬，我
在就在那边不断的在问那个 David， 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是什么样的看法，你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你吃过最好的馆子什么，就是感觉就是
不是很 personal，
是对，不是很 personal， 因为他自己也说嘛，他经常会在家里招待他的这些朋友嘛，所以其实也就是把他在家里的一个情况搬到电视机前面嘛，
但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是
挺好看的，除了有些嘉宾我不太喜欢，有就是前面六集最后那一集的嘉宾两个我都不太喜欢，
是。
一个是那个就是他那个 podcast 那个老板嘛，那个人叫啥来着，就一直叫他 Chan 不叫他 David， 哇 what the fuck，
很奇怪。
还有另外那个白人，就经常他会把上衣脱掉在那边讲脱口秀，那个男的我也不太喜欢，那个就有些 dude 吧不是很喜欢，但是 David Chang 就我跟你说，我说哎 David Chang 好像没有太多的爹味，也可能我不太了解他，或者说是我听他的内容也不多吧，但是好像你觉得一个男的如果是他在那边很会做饭，在那边招呼别人或者什么，你好像就比较难有很，但是 Gordon Ramsay 好像挺爹的是不是I don't know， Gordon Ramsay 可能已经被捧到太高的一个地位了但是 David Chang 感觉还是比较亲民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David Chang 他其实在做饭的时候他没有 追求一种完美或者精致、
哦、是的
或者某种准则标准、他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个、他就是很随意的那种你知道吗、首先我会给你讲几个事情，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微波炉的人
对的
他觉得就是微波炉可以做一切，他甚至有一个
产品
对，
他那个小碗
应该不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带货的吗？
应该是那个叫什么
Tupperware、
那叫 Anyday 还是什么、就是套那个微波炉的厨具了、套碗了，就专门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食物的应该是找他来合作的、因为他知道是
他经常用，
他是微波炉叫的嘛他特别喜欢，
而且那个人还说David Chen 你为什么总是就是那么 random， 就是别人比如说微波就会一分三十秒，他会一分十七秒
三分二十七秒三分十一秒就说为什么会敲这个数字关于微波炉可以讲很多了，就他在他那个播客节目上面专门找了一期找了一个就是有这个科学背景的来跟大家解释说微波炉做菜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知道吗？对，我刚刚说了他跟他那个牌子合作嘛，他们有一个 YouTube 频道，他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就是专门用微波炉来做菜、就教你怎么做菜的、虽然那个其实微波炉就是一种加热方式嘛我觉得微波炉可能用那种加热还有就是做一些蒸的菜比如说蒸鱼啊蒸蛋之类、我觉得是挺好的对，首先他会用微波炉做菜，那你看过哪个什么米其林的餐厅的主厨给你讲用微波炉做菜之类的第二个他从来不 follow 那个 recipe 从来不 follow recipe 你知道吗，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必须说啊这个要几克几克，然后这边必须要用这个食材什么什么，没有，他跟我可能是某种相对的这种我还是比较 follow recipe 的他没有
要从垃圾桶里面捡起来然后看说这个要空气炸锅要炸多久，
所以他经常会搞砸嘛这个是他的问题之一他有另外一档节目就是叫什么 recipe 的，就是他会找他的朋友Chris Yan 还有他另外的一些厨师朋友一块儿就是做一道菜一个 recipe 嘛 follow 一个 recipe 然后每个人讲自己的心得什么之类的我反正听过一些他是从来不follow 那 recipe 的，就是他是那种怎么简单就怎么来的怎么方便就怎么来的那种你知道吗这点就很亲民嘛虽然你是一个大厨对吧但是你在这方面
然后他自己还经常吃厨余
对啊对啊就是哪有
厨余直接扔到自己嘴里
你看他的那个 Netflix show 就是他是跟那个他的那个嘉宾一块在那边吃饭他会给自己也准备一份然后在那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所谓的偶像包袱没有所以就看了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挺搞笑的我觉得
是
对我把它称为那种男子汉料理
对
其实就跟你说的挺像的
他做的那个东西的分量就
巨大
他那些朋友有些有几期节目感觉就没有什么东西吃了但有几期节目就感觉那个菜是不停的在里面上而且分量巨大就感觉他那些朋友也挺给他面子都在里面不停的吃什么之类的
对哦我还想到他有一个 MSG 的一个 spray 他有一个味精水的那种喷雾你知道吗他经常会比如说搞一个沙拉然后在那边喷一些 MSG 他也是那种 MSG 的宣传大使因为很多白人了美国白人就会觉得哦味精会让我什么头晕啊中毒啊什么的但他其实就说你们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白人爱吃的 Parmesan cheese 对吧其实也是某种 MSG 啊 对吧就是反正他也不在乎他还搞一个这种MSG 的这个喷雾还要直接喷到那个嘉宾嘴里面说你要不要尝一尝我的这个 MSG spray 味精兑水
对
反正对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Seth Rogen 的那一集他们的每一集其实有一个怎么说主
题
吧根据这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个嘉宾们的这个口味的偏好然后他会去准备一些菜嘛然后 Seth Rogen 的那一集的主题就是吃那个鱼子酱
是 soft turf 吧
不是是鱼子酱
哦鱼子酱
对
哦是那个 low and high 什么叫什么就是高端和低端的一个
结合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的高端食材就鱼子酱然后鱼子酱搭配各种所谓低端的食材吧 反正就很搞笑，然后就花掉了所有的那种budget的那种感觉，后面的主题就变成什么 Costco， 就感觉没有那个预算了。他做的那道食物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他把那叫什么醋味的那个海盐酸醋味的那个薯片
啊，
就很多人喜欢，但是也有些人吃不惯。我感觉我就不是很喜欢，就是特别特别酸，就是那种很 sharp 的那种酸啊，酸口。那种薯片铺在下面，然后上面就放鱼子酱嘛，然后放完鱼子酱，上面还浇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吧，反正到最后你就要整个挖下，我就是挖下去然后吃，然后就我是觉得哇哦。What's going on？ 那个嘉宾说我的这个心脏病都要犯了，说我这个心脏可能吃完这个以后就不跳了，因为他们那个鱼子酱真的巨大的一盒，就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一盒的那种鱼子酱，反正挺搞笑的，挺好看的一个节目。
对，我反正从这个节目当中我收获到了一道菜嘛。
什么菜？
就跟你说过的呀。就是一道甜点嘛，什么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哦，对，他那甜点也是非常男子汉甜点。
对，那个甜点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说很简单的一个甜点。
对，
就是他就把你从那个
甜甜圈
店里买的那个 donut，
嗯，
就那种非常就上面裹糖浆的那种 donut,
糖霜的
那种 donut，买回来，然后用那个
平底锅加热。
两面煎一下，煎成那种焦黄的，
嗯，
然后再舀一勺冰淇淋放在上面，
嗯，吃完以后感觉就是血糖爆表，但是非常开心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非常好吃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也很容易准备，
很容易准备，
对，而且还要说就是 David Chen 他是不介意他说的那种 sandbag 就是可能中国人说就是预制菜吧，就是或者说是提前准备的东西，他是觉得说哦。准备的越多越好了，就是因为有些厨师他是很介意这个，他说要 everything 就是要 from scratch， 就是你当天做，就是当天的食材当天开始做，对吧，但是 David Chen 他就是不介意去做一些 sandbag， 就是有一些沙，准备一些沙袋，然后提前准备一些东西，然后来用了，反正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去那个拉斯维加斯，最近三月份去拉斯维加斯玩的时候，还去了又一次光顾了他的饭店某某福库
呀， yeah.
还是很好吃。就是第一次吃的是之前去纽约吃的，第一次吃觉得挺好吃的，虽然价格确实挺贵的，
对，
但是也没有说非常贵吧，也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这次又去吃了一次，
其实都是吃的他的那个
拉面
了，
对。
没有让我失望，
没有踩雷，
没有失望，
是的，
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他的那些 product 那些产品，
哦，
就是面向大众的，
哦，
会在 target
辣椒酱啊
那些干拌面啊那些东西，
干拌面不好吃，
那个有些当然都是 overpriced， 然后一瓶辣椒酱那么一小瓶，十一块钱，十一二美元，老干妈不好买，老干妈很好。
那还要说点什么啊？
可以，他在呼噜上面也有同时间的，他另外一个 show 也刚放完
，Chrissy Teigen 的
Chrissy and David， Dine Out，
嗯，
就是他会请一些朋友，他们俩会请一些朋友，
嗯。
甚至是自己的 partner， 一起去 David Chen 的朋友餐厅里面，或者说自己的餐厅里面去吃饭，然后餐桌上面聊一些有的没的，
对，
然后基本上这个时候 David Chen 都会在厨房里面，然后桌上聊天的除了那个 Chrissy Teigen 之外，还有一个
韩国人，
一个叫什么
韩裔，对 Kim
什么
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也挺好看的。然后
这个我们也被带货了，
对
对吧？
对，其实我对被带货了，带货了什么呢？他们当中去的第一家餐厅还是第二家餐厅吗？是和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和那个Jimmy Kimmel 去的那家餐厅，
我不记得，
就是一家
吃披萨，很有可能是跟 Jimmy Kimmel， 因为 Jimmy Kimmel 是意大利裔的，
对对，好像就是那期，吃披萨，就是 Pizzeria
Bianco，
它其实是一个。从亚利桑那菲尼克斯发家的一个 披萨品牌吧，嗯，他的老板是 Chris Bianco，
嗯
，Chris Bianco， 对，他最近应该在洛杉矶也开了一家店吧，反正我们这一次刚好去。Phoenix 去玩嘛，
嗯，
然后就去尝了一下它这个披萨，
很神奇的口感。
我们其实以前也没有怎么吃过披萨，或者说好的披萨。
我不喜欢吃披萨，
好的披萨
，very controversial， right？我不喜欢吃披萨。
但我觉得那次用餐体验还是不错的，
嗯，
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它那个披萨就像你说的，是介于就是很实，嗯，很扎实那种饼皮，它那饼皮是一点也不扎实的，是很虚的，
嗯，
我感觉有点像印度那种馕。
对，就我跟你说过嘛，那个
或者葱油饼，
那个，对，那个披萨饼子，
嗯，
就让我感觉是那种以前那种烧饼，在中国吃的那种烧饼的那种焦的那种感觉，
嗯，
口感，
嗯，
就背面是它是放在那个披萨炉里面烤的嘛，它有一面是烤得很焦的嘛，
嗯，
那个大家所有的面饼如果烤焦之后感觉都是那种感觉了，
嗯，
口味了，
对，反正它的那个面饼是很薄的，就是放料的那个上面，然后它的那个 crust 也是很虚的，就是蓬起来的那种，就是它整体不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的披萨，但是却很好吃，我觉得挺好吃的。
是，
然后
就是在美国，我觉得正如 David Chan 所说，可能
测试一下你对于美食的这个描述能力，
算是比较好了，就是他觉得是美国最好的披萨，
嗯
啊。但是对我也觉得
我们朋友觉得美国最好的披萨是 Costco
、yeah.
对，
okay.
嗯，对，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
是
用餐体验也不错，
对，
嗯，那我们要不要聊一个最近最糟糕的
用
餐
体
验
yeah.
那我们最近还有一个也是在
令人深刻的一次
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
一次用餐，
嗯，说出来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确实是我们可以说是 one of the worst， 就是可能可以说是不说是食物是最难吃的吧，但是这个用餐体验确实是比较糟糕的，是也是在我们在亚利桑那在菲尼克斯的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应该听我们朋友的意见去吃那家东北菜的，但是我们就没有听他意见，因为感觉有点远嘛，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随便在 Google 上面，
那家也不近，
对，其实也不近，对吧？为什么不去吃那东北菜呢？哎，
就是被那个骗了嘛，Google Review 上面，
啊，Google Review 好像
挺
好的，
还
挺
不错的，然后那些菜感觉也挺合自己的胃口的，
反正就是
就吃了嘛，
嗯，就是一家比较小店面的一家川菜吧，川菜馆子。哎，一进去，我们其实就应该，我们这个警铃就应该响起来 了。就是我们站那边站了一会儿，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给我们带座，然后反正就站了一会儿吧。然后进去了以后，坐下了嘛，没有人点菜，没有人给那个
不，他上那个 menu 和水还挺快的，但是后面就开始。就不知道哪儿人到哪儿去了反正就是被晾在那边，
对，你感觉这个厨房是非常忙的，就是热火朝天，大家都在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边要讲一些背景，就是它是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它除了做堂食之外，它还做 take out， 那 take out 呢不仅做那种你人来的那种 take out， 它还做那种 online 的 take out， 它有网上的平台，
就我们说的外卖了，
外卖你知道吗，它做很多，然后店里人也不少，反正就是非常混乱，
反正堂食的顾客大部分都在等，就是等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他们的外卖呢我感觉也做不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生存下来，他们里面感觉一共有四个人吧，两个人在后厨，两个人在前台，
他后厨应该是
老板，
我应该有五个人
哦，OK，
他后厨有两个大厨
嗯，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帮厨做一些凉菜啊，或者说做一些备菜之类的，然后前台的话就有一个老板和另外一个估计是留学生在那边做兼职的，然后帮忙收桌子啊，然后帮忙点餐什么之类的，就反正一方面呢就是他上菜很不及时，就是服务各方面就是非常不及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点了几个菜，一个夫妻肺片还是什么的，什么牛肉吧，就是那种
凉
拌的牛肉。我点了一个担担面，然后你点了一个
酸辣粉啊，麻辣什么
牛肉面吧，牛肉粉，牛肉粉就是三个东西。然后首先是开始讲了吗？
讲。
首先是那个凉拌牛肉上来，就非常小的一个盘子，分量非常少，那个价格不便宜啊，我不是说，反正就是感觉，当然好像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份了，我不知道就是一些
边角料拼，
边角料给你拼的，反正就是觉得非常不划算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后来我的那份担担面上了，
能吃，
对，能吃还可以吧，
嗯，
其实就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家常的一个水平，
嗯，
然后。关键是你的那份
就没有人了，
就等了好久都没有上来，我那面都吃完了，
嗯，
然后你那个还没有上来，
嗯，
然后呢你也不是只你自己在里面吃饭对吧，你也会观察边上的人的吃饭什么的，边上人也是这种情况，
嗯，
就是点餐也不及时，
嗯，
然后点完餐之后也在那边等巨长的时间，在那边等他们的餐，
嗯，
上台，
嗯，
然后吃完饭的人也在那边等结账，结完账之后桌上也没有人收，
嗯，
啊，就是我感觉更最尴尬的是什么，他那些点外卖的人或者等着就座的人就站在你边上，
嗯，
就站在你 literally 就在那边，他是非常小的一个店面，
嗯，
你一走进去他是一个收银台，
嗯，
然后他那个吃饭的桌子是在边上的，他也没有任何的间隔啊，
嗯，
或者说什么之类的，
嗯，
那些排队在那边点餐的人或者说在那边等外卖的人，
嗯，
就站在你桌子边上看着你在那边吃饭，
嗯，
然后我们台上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吃面，嗯，就非常尴尬，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非常尴尬，
嗯，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用餐体验，
确实，而且我的那个牛肉粉终于上来以后也很不好吃，嗯，就是感觉是那种就很化学的，
啊，
很化学的一种辣味，
感觉那个无论是凉拌牛肉或者是牛肉粉的那个辣感觉就是有点假，
嗯，
它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可能超市里买的那种辣酱或者说那种料调出来的，
嗯，
它不是你自己手工制作出来的那种辣椒酱或者什么之类，
嗯，
就有那种香味，
嗯，
它是那种很假的那种人工的，
嗯，
那种味道，
嗯，
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体谅他了，我最后我甚至给小费的时候我也是给足了的，我没有说不给他小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我其实一方面是理解他的，
嗯，
就是
开饭店不容易，
对，做餐饮真的不容易，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样子的用餐体验实在太糟糕了，
嗯，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老板你不可能就是说，我希望他这个只是，当然不可能，我希望他这个只是
昙花一现，
就是唯一发生过的这么一次。
嗯，
因为在我在那边想，当时吃饭的人当中有一些是中国人了，
嗯，
其实也有一些是老外了，
很多是老外，
是很是老外了，
嗯。
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吃这样子的馆子，
嗯
啊，你要想人家可能也就这样一次机会来吃这个川菜，
嗯，
对吧，
嗯？
然后他们第一次吃完之后是这样一个体会，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嗯，
就是我可能考虑的比较多一点了。
那我有给老板提一个就是那个小建议，用同样的这个成本然后雇同样多的人，但是能够让局面稍微有些改善的，就是雇一个女性，
他
那个服务员，那个服务的，那个，
不是专业的服务员，
right，
他应该就是在那边打过那个留学生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反正明显感觉动作就是很不利索，就是忙来忙去不知道在忙什么，
嗯，
收起东西来也是很不利索，就是在管理这个，如果说他上那个 Ramsey 的
地狱厨房
Gordon Ramsey 的那个节目的话，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
他会被两片吐司夹住头，
就是他会去整治这些表现不好的餐厅嘛，因为里面 会很那个的，
嗯，
反正这个就让我联想到一些很多事情了。
那你说能不能播呢？
不是，肯定可以播了，
嗯，
其实跟我们前面聊的这本书《老派少女》也是有关的，
哇，
就是里面在《老派少女》这书里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开的店嘛，
嗯，
他会去买东西的那种店嘛，
嗯，
有些店都是开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种老店嘛，
嗯，
一直在那边卖一些原材料也好，
嗯，
或者说一些糖啊，一些茶叶啊，
嗯，
什么之类的也好，
嗯，
你要想这种店能够开百年它还能开下去，它是有某些独到之处的，
嗯，
或者值得称赞的地方的，
嗯，
你再想想就是我们去的那家餐馆，
嗯，
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嗯，它能够生存多久吗？可能 开一会儿就开不下去了，
嗯，
要么就是 burn out 了，对吧，
嗯，
自己忙得要死，忙坏了，累坏了，嗯，要么就是可能这样的用餐体验大家体验过之后就没人再想去吃他那种饭了，
嗯，
是不是。老派少女里面他不仅仅只是在讲一些吃的东西了，
嗯，
一些很表面的怎么做饭啊，吃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的，他其实里面也蕴含着某些老派的价值了，
right，
对吧，
嗯，
一些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那些，对吧，
嗯，
尤其是我跟你说的他跟泰国那一家人的那种几代人的那种来往，
嗯，
是不是，
嗯，
它里面是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慢的部分，
对，
嗯，
或者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就用一个非常笼统的词，有很多爱在里面对吧，有很多爱在里面了，
嗯，
很多关心，很多照顾，
嗯，
其实做饭 这件事本身，
嗯，
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体现嘛，对吧，
嗯，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在你的做饭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
嗯，
这样子一种价值或者说这样子一种东西，你很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少了，
嗯，
就不仅仅是说时代变快了，
嗯，
你似乎找不到一个锚定自己的东西，是不是，
哇，
另外一方面你也会觉得这些老派的做人做事的方式，
嗯，
或者说它背后所蕴含的那些情感也好或者价值也好，
嗯，
好像都在消失，
嗯，
这就是那天晚上吃饭的给我的一个感受，
嗯，
那个故事给我的一个感受，
嗯，
其实也不仅仅是那顿晚饭了，我就现在觉得越来越多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就是体会不到，从食物里面就体会不到那个在背后烹调的人他的一种精心的一个准备在那边，
嗯
啊，更多的是一种敷衍，或者说更多的是一种想赶快把这个饭给做完，然后从你那边收一笔钱的那种。
嗯
嗯，当然我可能要求的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求的太多了。
嗯，
我想到的就是那次我们吃的那个 Waffle House，
也是比较糟糕的一次用餐，
比较糟糕的，
嗯，
那个东西上下来就感觉非常可怜的那种。
嗯，
但 Waffle House 是一个很廉价的一个吃饭的地方了，
嗯，
但是同样是一个快餐，我觉得比如说 Chick-fil-A 它准备的还是挺不错的。
哦，嗯，你在宣扬一种这种，
我不知道，我
保守的宗教价值观。
对对，我不是在宣扬一种保守宗教价值观，那个 Chick-fil-A 它自己也在那边宣称自己是要do the right thing， 你知道吗，
嗯，
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服务好自己的客户，要用心的去准备自己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放在
还是说他这个 right 的意思是那个右翼，
不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做事的方式也好，无论放在任何的一个时代背景，或者说任何的一个国家也好，
嗯，
一个地方也好，
嗯，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你知道吗，
嗯，
一套价值，
嗯，
就而这样子的做人做事的方式好像似乎至少从吃饭这件事情上来，你会发现好像不断的在看不见的感觉，
后面可能就变成你给我钱，嗯，我就给你吃一个那种小药片，一天就可以只吃一个小药片，也不会感觉到饿。
对，就是你可能现在你要体会到这种服务的话，你可能要花很高的价格，
嗯，
你才能体会到。你平时，我是说在美国这边，你可能平时吃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你可能获不到这样的服务。
嗯，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你在台湾社会当中
浮想联翩，
你在台湾社会当中好像你还是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延续的，
嗯，
啊，虽然你吃一些街边小吃对吧，
嗯，
很便宜的，真的很便宜的，
嗯，
但是你没有觉得他做的那些东西好像就是在敷衍了事啊，
嗯，
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他都是在那边精心准备的，虽然是非常简单的一餐，
嗯，
但是你无论是从服务也好，或者说他菜的口味也好，都是能够体现那个做饭的人他的一种精神在里面的，
嗯，
他想要传达那种东西在里面的。
嗯，这个就是我对那个大 S 和汪小菲婚姻的一个 take， 就是说你在台湾生活长大的人怎么可能想去搬到北京去住 ？I will never know， 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因为在这边 shit on 北京 ，sorry。
这样一种精神吧，
嗯，
匠人精神。
哦，那个罗永浩附体的感觉。
不讲讲也是这样子，匠人精神。
是啦是啦，
感觉美国社会好像从来不谈什么匠人精神的，
美国可是那种快餐的国家，谁给你什么狗屁匠人精神，
美国都是讲的那种
都是要
商业头脑，
对
吧？怎么能够把它做大做强，然后
把你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面？
是可能也只有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就
OK。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什么，吃饭了，我要去吃饭了。
没有什么要说的。
嗯，那我们下一期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第二个打歌，回归打歌舞台，好吧？先把这个话放下去，会是一段非常绚烂的一个回忆。不要到最后又录不下去，好吧？啊，好，
拜拜。
嗯，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